我们一起来看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真是要求主赦免，请各位多多多体谅哈。很多时候一般来讲都是先决定了题目经文，然后再讲。我事先讲完了以后，再决定经文和题目哈。昨天的题目，昨天有些年轻的弟兄姐妹来参加的，昨天的题目可以写师徒一啊。那么我们今天就写师徒二了啊。不管是什么样的师，什么样的徒弟，我们都是主的徒弟哈，我们也都希望能把主的道理教给大家。那保罗对提摩太就有一些勉励，这是保罗的提摩太前后书，都算他晚期的作品了。我们看第一章第九节，第一章第八节。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得合宜，因为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乃是为不法和不服的，不虔诚和犯罪的，不圣洁和恋世俗的，弑父母和杀人的，行淫和青男色的，抢人口和说谎话的，并起假誓的，或是为别样敌正道的事设立的。好，他根据什么讲这话？他讲律法是为哪些人设立的？都是一些坏蛋啊，大概都没有我们哈，所以跟我们应该没有关系啊。我们等一下会解释。他说律法是什么？然后他根据什么说律法是这样的？第十一节，这是照着可称颂之神交托我荣耀的福音说的。我根据福音来说律法是什么。那么今天我们一开始讲稍微，我希望不是太复杂，但稍微复杂一点的东西，就是福音和律法。把它再往前面讲一点，我要谈从神的旨意谈起。我们常常听到人说人问，我们自己也会问神的旨意是什么，神要我做什么，神要我在哪里聚会，神的旨意是我要跟谁结婚等等啊，我们会问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呢，也是出自一颗敬虔的心的人才会问，很好。不过上过我课听过我的道的应该也都知道，在圣经里面讲神的旨意，主要不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些。神的旨意是我要到哪里去读书、工作、上班，要跟哪一个人结婚，圣经比较不是这样讲的。神的旨意可以分两个大的部分。第一个是隐藏的旨意，隐藏的旨意就是生命记二十九章二十九节说的，隐秘的事永远属于耶和华，明显的是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书上一切的话。隐秘的旨意，就是神对我们、对整个宇宙的预定的旨意。那个预定的旨意，包括神要叫谁刚硬，神要叫谁心软，神要拣选谁，神要弃绝谁。他根据他隐秘的旨意，也就是没有显明出来的旨意，来做拣选，来做弃绝。所以既然这是隐秘的旨意，神的预定是他隐秘的旨意，就请弟兄姐妹不要去问隐秘的旨意。我们不要去问神为什么拣选摩西，弃绝法老，拣选雅各，弃绝以扫。那么这是我们不知道的，我们不知道，我们也不要去猜，我们不要去猜这个人神弃绝他了，因为我们传福音传二十年他都没有信，神弃绝他了。你怎么知道第二十一年他不会信主呢？ 你怎么知道神的旨意不是你要传福音传二十年，然后到第二十一年他信了？你并不知道。我们人对未来是不知道的，最多可以有一些猜测推测，有的时候准，有的时候不准，就跟我们预测天气一样，那么没有那么准确的。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这个人他平常的表现，他的爱主，他的爱人，我们可能大概可以推断一下，这个人是神预定得救的，但是也只是可能而已。那么迪马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很好的跟随主，但是后来爱世界了。他爱世界后来有没有再回到主那里，我们也不知道。神预定了一切，我们人而言一切都是未定的。我不知道再过十分钟会发生什么事情，我可以有个预测，我大概可以预测今天一直到十二点钟都会平安过去，然后我们可以吃得很愉快，可以很愉快的期盼主以后的带领。我们可以有这样的预测，根据我们过去的经验，我们做的还不错，但是这只是预测，我们并不知道神是怎么带领的。我们可以预测有些人，有些弟兄姐妹，他的婚姻不会幸福，因为他的个性实在是太怎么样怎么样了。但是你不知道他会不会有什么突然的改变，或者神有什么特别的改变。总之，人知道的有限，人有神的恩典，所以多少也可以有一些智慧做反省，做思想过去，预测将来，准备将来的事，但是不准确。神预定了一切，我们人一切对我们来讲是未定的，会变的。所以这两个事情看起来矛盾，并不矛盾。就是在神那里，他没有转动的影儿，万事万物一切都是照他的计划进行的，绝不改变。那么我在这里也就提到这个很棘手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是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那么这个问题不应该提出来的，因为一提出来就会吵架，我是希望避免吵架的。但是因为大家都会问，我就这样说了啊。我觉得根据圣经来讲，不要说是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了，一次沉沦也是永远沉沦，那么一次复兴也是永远复兴。什么意思？就是就神的旨意来讲，就神永恒预定的旨意来讲，一切事情都不会改变，都在他的旨意中进行。所以从神来看没有任何的改变。神预定你得救你就会得救，神预定你不得救就不得救，神预定你不得救很久，在很久一段时间中你是抵挡基督的，你是抓基督徒的，然后神预定你在大马色的路上有一个改变，然后以后永远就变成归向主的，像保罗这样啊，这是神。神预定你会跟随主，然后跟随主，然后在危机的时候会三次不认主，然后又会在三次不认主之后又会悔改。那么那这是神的计划，通通都没有改变。但对彼得来讲，对保罗来讲，很多事都在改变，就跟我们一样。保罗去大马色要抓基督徒，结果他变成一个基督徒了，他不知道。我的意思就是说，从人来看来一切都是未定的，一切都是不确定的，我们最多只能推测。所以这个人得救会不会永远得救，这个人会不会被盗，我们不知道啊，我们只能大概的猜或推测一下。我们相信主会保守他，因为过去主保守的很好，但是我们不晓得，我们不知道他后来会不会就离开主了。我们同样也不知道这个人会不会有其他的改变，从好变坏，从坏变好。人看人一切会变，神看神不会变，这两个不冲突的。就是我们从人来讲，我们就需要勉励提醒人，你要小心，你要保守自己在主的爱中， 你不要堕落了，不要失去了。然后我们当有人离弃主的时候，我们会迫切的祷告，我们会流泪伤痛。总之，你不会因为，你也不应该因为神预定了一切就懒惰啊！神已经定好了，我就什么都不要做。这是我最常听到反对预定论的理由。预定论就叫我们懒惰了，神都定好了，那我还要做什么？神都定好，我考得上大学考不上大学了，那我还要准备什么？你为什么每次都说神预定你懒惰呢？你为什么一定要用懒惰不读书来证明神预定你因为懒惰不读书最后考不上大学呢？为什么你不会说我相信神预定我会考上大学，神预定我会天天开夜车读书考上大学？就是为什么大家一定想到预定就想到我是懒惰的，什么事都不做？神可以预定你很积极啊，就是我，这是我表达的，就是神有他永恒的计划，他的预定我们看不到，我们看不到他为什么这样做，我们最多能够推测一下，我们最多能够想一下，但是不准确。对神来讲，一切是既定的，是预定的；对人来讲，一切是未定的，是不定的。那么我们在未定不定中，我们希望多多依靠主，我们就能后定。事情发生了以后，我们能说神这样预定。现在是9:28，我可以说9:28的时候，我们是非常平安的在聚会，这因为已经过了9:28了，已经发生的事情就是神已经既定的了。好，神的旨意有隐秘的旨意，那就是神的预定，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肯定有这个事，一切都在神的掌管中。那么神隐藏的旨意我们不知道，神显明的旨意我们就知道了。神的旨意分两个部分，隐藏的和显明的，这两个当然也不冲突，只是隐藏的是我们进不去的，那是永远的奥秘，显明的是我们看到的，为要我们敬拜神、爱神、传扬神。那显明的旨意又分两个部分，就是神的旨意是什么，有隐藏的他的计划，有显明的。显明的是什么呢？就是福音和律法。神的律法是他的旨意，神的律法是神要我们做的，用英文就是神的律法就是 do 做，你要做这个要做那个，你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这就是律法。你要爱神，你要爱人，你要圣洁，你要传福音，这是律法，这是度，不管是十诫或登山宝训都是律法，都是，甚至爱也是律法。各位，爱是诫命，你们要彼此相爱，这是命令，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命令。神的心意启示出来的心意，显明出来的心意，有一个部分重要的部分就是律法。律法是美好的，那么越是重生得救有主的生命的人，越能够像119篇的作者那样说，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你的律法，你的道路，你的诫命比金金更宝贵，比蜜更甜。这一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体会，我不知道你看十诫或者看上帝的命令要我们这样那样，你会像诗人一样说，哇，好宝贵哦，哦，好奇妙哦。我猜我们大概不太会啊，就是我们不太会觉得上帝的律法有那么妙。可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啊，举一些例子，各位可能可以懂得圣经的作者，在圣灵感动下，这些圣徒他们说出神律法的奇妙。那么我用科学来讲，我科学不好，我数学更不好， 我物理更是没有及格过，几乎是这样，就是非常的不好啊。但是我知道，包括数学，包括物理，我很喜欢看那些这些物理学家、数学家的一些故事。那么我看到有人就会说，那么有的时候就跟一个围棋大师一样，把一些法则表达出来，然后让你看到它的奇妙。像E等于 MC 的平方，这是一个数学，这是一个公式。E等于 MC 的平方，很多人我们也不懂是什么意思，我也不懂什么意思，反正就在这里唬各位一下，对不起。你不必懂是什么意思，但是那很简单，但是那个简单的公式里面 law 律法法则里面有极多的智慧。那么我也再举一个例子，那个智慧呢，叫甚至叫无神论不信主的人都觉得很稀奇。希腊人在以前，他们就寻求一些黄金的法则，就是那个有没有什么一些 law 一些物理或者数学的法则，可以来说明着物理的这些现象。那我下面讲的应该是初中程度的人都能够懂，所以我不晓得能不能够懂啊。有一个物理学家我很喜欢，不是基督徒，但是他是犹太人，所以多少受到圣经的影响，所以他不是基督徒，他不是一个信徒，但是他是诺贝尔奖的得主，非常聪明。那么你们可以看他的传记啊 ，Feynman 啊 ，Richard Feynman 非常的聪明。他有一次上课的时候，他给大家看那个宇宙的一个图，就是整个的宇宙。他说：“你看这个图，当然就是一大堆星星嘛啊。”他说：“你看这个图，你不发抖不流汗。”你是没脑子，那我们都没有发抖也没流汗，大概就没脑子。他说这个图太稀奇了，就一大堆星星有什么稀奇。他说这个图代表着宇宙，从宇宙的这一端到宇宙的那一端，不知道几十亿光年，很想不到的那个距离，那么长的距离。他说有一个东西仍然在宇宙这一端到那一端发生作用，那个作用就是引力。引力，各位不要觉得很难，我知道中国大陆的弟兄姐妹，中国大陆的人物理数学都很棒，不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吗？那么引力是什么？引力我们在初中都懂了，跟两个物质之间的引力是跟它的质量成正比，跟它距离的平方成反比。那么这个很简单的公式，就初中的学生都懂，如果你忘记的话稍微复习一下就知道了。初中都懂，两个东西中间的引力大小跟它的质量成正比，距离平方成反比，也就是距离越远就作用就越小了，但是始终是有的。这个应该是牛顿先把它公式化的。我看那个牛顿的传记里就说，当他提出就是我们也都知道的万有引力，就是那颗苹果掉下来的，听说那个传说的事情，他想到了，他提出来就是两个物质中间，两个球，两块石头， you name it， 所有的东西它中间有一种引力，这引力跟距离的平方成反比。那么当他提出来的时候，剑桥大学的同事就有人说了，这不对，一定不对。他说我们做过实验，一块吸铁石跟一块铁作用力大概到十几公尺以后就完全没有了，我们测不出来了。 所以跟距离的平方成反比，这 不对，根本没有作用力了。 Feynman 就跟着说，从宇宙这边到那边两个小石头两粒沙中间还是有那个引力，这没有人接受。我看那个牛顿的作者的牛顿传记的作者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天才和平庸的水平就在这里看出来了。大家一般觉得哎呀，一个吸铁石跟一个石跟一块铁的作用力真的几十公尺以外就没有了嘛？牛顿说有，一直到天涯海角都有，叫我们想起诗篇139篇，我到哪里躲避你的面，包括到哪里躲避你的法则，包括你物理上的法则。引力我问过很多学物理的，包括物理教授，包括几乎是要就是有诺贝尔奖那个水平的我们华人里面的人，大家都懂跟质量成正比，物距离平方成反比。但是牛很简单的公式，牛顿说哇，到底引力是什么还是不懂。你知道他以为引力是什么吗？一直到今天我们还是不太懂。我不知道这一次诺贝尔物理奖的得主讲那个重力波跟这有没有一点关系。你知道牛顿说什么？牛顿的信仰不算很纯正，但是很近前，就是他对三位一体不太接受，但是非常近前。他说他觉得引力可能是圣灵的工作，但这在科学上不能成立，因为这不能做实验的。就我说这些，还有包括一些这些物理的这些法则这些东西。另外一个就是很动人的，就是原子弹。那么我也看过这一类的书，就讲到原子弹怎么产生。那么通常就会讲到说几个犹太人啊，包括匈牙利的犹太人。那么我们记得比较清楚的当时爱因斯坦，但是另外还有几位，那么有的是数学家，有的是物理学家啊，也有得过诺贝尔奖的。他们在不同的地方，后来人看是阴错阳差，我们基督徒看是神的带领，把这些人聚在一起，聚在一个地方，就是美国的新墨西哥州的沙漠，有点像我们中国的罗布泊那个湖那个地方。这些呆呆的、笨笨的、傻傻的、没有力气的，不是那个007式的人，这群书呆子就嘣，一个原子弹就出来了。就他们掌握了一些奥秘，那个奥秘是 physical law， 物理的法则。现在人还在继续寻找这方面的法则，要解开这个知识的奥秘。基督徒相信 physical law 是奇妙的，是奥秘的。那么但是这里面还有一个 law， 包括 moral law， 道德的法则，包括 religious law， 宗教的法则。道德的法则你要爱人，宗教的法则你要爱神，也都非常的妙，有智慧。而这个跟物理的就不一样了，是人人都应该遵守的。当你慢慢了解的时候，包括我们在教会里，我们讲道，我们查经，我们查每一卷书，我们慢慢了解上帝的律法，我们就不能不说好奇妙。另外还有一本书叫费马最后定律。费马最后定律在十几年前被人家解出来了，拿了好多的那个奖金。费马最后定律也是很简单，我这个人数学不好，不过我还记得 A 的 N 次方加 B 的 N 次方等于 C 的 N 次方， 恩大于恶的时候，没有整数解。这我们最了解的是那个三角形的三个边嘛，啊，就很简单，那是三的平方加四的平方等于五的平方。那个 n 大于二的时候没有整数解，就是我刚刚讲了这么多啰嗦的话，就用一个很简单的公式 ，a 的 n 次方加 b 的 n 次方等于 c 的 n 次方，这个很简单的公式，里面有很多的智慧和奥秘。我很喜欢看到人解出这个奥秘的时候这个过程，听说这个过程里面还有谋杀的事情发生了，因为是很妙的。好像中国这么十几年也有，赫德巴赫定律是吧？
赫德巴赫
猜想啊，也有人讨论这些东西，这都是一些跟 law 有关的。但是我们回到我们的题目上，没有离题，就是上帝的智慧，无比的智慧，测不透的智慧，他启示出来一点点，那一点那一些就是他的心意，这个就是他的法则。他的法则简单的说，包括十诫，前面四诫是人对神该尽的责任，后面六诫是人对人该尽的责任，所有的这十条诫命归回两条，就是前面四条就是要爱神，后面六条就是要爱人。那么所有的律法甚至都包在爱人如己里面了。这些话我们都觉得很平常，但是这些话实在都是我们要以为宝贵的上帝的律法。甚至上帝的律法写出来，重要的还不是要去理解。这一点马克思讲的有一点像，哲学家要解释这个世界，该做的是改变这个世界。我们对上帝的话是要理解，我们对上帝的话也要执行 do 去做去遵行，这是律法。那么律法很美吗？那是对蒙恩的人来讲。那么怎么叫做蒙恩的人？那就是福音了。当律法写出来的时候，每一个人如果真的懂了律法，应该是绝望的。每一个人懂律法的人不应该说出哎呀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懂律法的人，真的明白律法的人，懂律法应该像那个少年官一样到耶稣面前，我要做什么度才能承受永生。耶稣说永生，承受永生了，那就遵守律法嘛，你就去遵守嘛，我都遵守，你都遵守了吗？包括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个人就很灰心失望的离开了。各位，这里就是我们要讲到的，包括保罗对提摩太讲的，律法是非常好，律法是上帝的旨意，律法是圣洁良善属灵的，这是罗马书第七章的话。上帝的律法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但是对罪人来讲，上帝的律法一定产生一个结果，就是叫我们绝望。上帝的律法叫我们知道，就是像那个少年官一样忧忧愁愁的走了。马丁路德常常说，我们要多多的对这个世界传扬律法，尤其对那些自大的人，自以为是的人，我们对那些儒家的信徒或者是雷锋式的人，如果他们觉得我坦荡，我对得起良心，我吃得下饭，我睡得着觉，我没有什么亏，做有亏良心的事， 你就对他传律法，你就告诉他上帝的律法是什么。你犯过淫乱没有？开玩笑，我这么正直哪里犯过淫乱？你知不知道看到妇女就动淫念已经犯淫乱了？你看到妇女动过淫念吗？你没看到妇女都会动淫念。当你杀过人吗？啊，开玩笑，我哪里杀过人？你恨过人吗？你对别人说过魔力，称他魔力拉加吗？魔力拉加就是笨蛋。各位，我们恐怕常这人真笨哦，难免受地狱的祸。我们要对这世界上自以为是的人，把上帝圣洁良善的律法告诉他，让他知道他完蛋了。这当然不是很容易的事，这需要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其实看最清楚能够讲的就是，当人活在上帝所造的世界里面，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他天天吃上帝给他的东西，呼吸上帝给他的空气，他用上帝给他的肺呼吸，用上帝给他的脑子思想，他用上帝给他的脑细胞和智慧来反对上帝。我们需要传扬上帝的律法，告诉他人得罪了上帝，人得罪了上帝，最重要的实在不是他奸淫掳掠，因为这样的人不是每个人都是，不是每个人都会奸淫掳掠。事实上到七十岁以后，我们的孔夫子应该也不会犯淫乱了，不是他说吗？从心所欲不逾矩了。但是我们承认不信主的人，很多人很好，他的很好更让他有罪。我喜欢举的例子是，如果我有一个儿子在我家，我对他很好，我们是很好的父母，对他照顾他爱他，他每天看到我们，从小到大看到我们，经历到我们怎么爱他，他品学兼优，成绩非常的好，大家都称赞他聪明礼貌，他很好，可是他从来不喊我爸爸，他看到我好像没有看到一样，他不但看到我好像没有看到一样，不喊我爸爸，满街的男人他看到就是爸爸好。各位，这是人的罪。这个人的罪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二章讲，就是故意的不认识神。神是明明可知的，你活在上帝给你一切恩典中间，你却不认识上帝。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故意不认识神，他们无知的心就昏暗了。我们承认非基督徒里面很多好人，那是神给的恩典，就如同我们承认很多非基督徒里面很多人很聪明很漂亮很优秀，这叫一般恩典，神都给，神给的越多。越漂亮的女人不认识上帝罪就越大，因为你经历的多，你明明知道，你明明经历。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律法的第一个作用，第一个功用，第一个目的，神学上叫 theological use。 律法是叫人绝望的，律法叫人绝望，以至于会去寻找耶稣。那么这不一定能够去叫人得到耶稣，像那个少年官一样，他是忧忧愁愁走了，但是律法的确定了他的罪，他以后一辈子都会更加的不安。不知道尼哥底母后来信了主没有，可能信了。那么他也是尼哥底母去找耶稣，跟那少年官找耶稣，跟律法师找耶稣， 其实都是类似的。我在淫秽中有讲，都是以为自己要做什么可以得到上帝的喜悦。律法会告诉他们说，你省省吧，你做不来的。但你又不能省省，律法一点一划都不能打折扣的。所以你死了，你死了这条心，你达不到上帝的标准，你只有去耶稣那里求救。就是你传律法让他绝望，然后传福音。当然不是这种死板的次序了，我们只是在讲有这样的作用。律法是 do， 你要做；福音是 done， 神为你做了，神为你借着耶稣基督，借着耶稣基督的顺服，成全了律法上一切的要求，包括为我们犯的罪受到惩罚，包括为我们没有行的义得到了赏赐。那是福音，白白得到的。那么不过我们在这里不去多讲福音，我们还是继续讲律法。律法第一个作用就是让人绝望归向耶稣，第二个作用就是维持外在的和平。律法除了神的律法很清楚地定我们的罪，包括我们内心的罪，在一般律法执行的时候只讲外在的，不讲内心的。今天不会有一个警察来抓任何一个弟兄或者是男人说，我抓你，你犯法了。我犯什么法？你犯奸淫罪。我什么时候犯奸淫罪？哎，你不要以为我没看到，刚才那个女孩子走过去的时候，你色眯眯的眼睛看她，你心里已经跟她犯淫乱了。各位，这个世界没有一个警察会做这种事。警察不会抓我，当我走过银楼看到那个金子的时候，心里想，哇，如果是我的多好。警察不会说你犯了抢银楼的罪，不会。你心里犯再多的罪，你没有行动，法律不抓你的，法律不会抓你的。法律或者律法，在罪恶的世界维持了人与人之间外在最低标准的和平。这一点路德加尔文都看到，仍然很重要。法律或者律法没有办法叫我们在神面前称义，但是可以维持社会上的最低标准的治安和平。没有法律不行的，没有法律，没有公检法砸烂的话会天下大乱的。需要有法律律法来维持外在的和平，这是法律或者律法的第二个目标。那么加尔文他还非常注重法律的第三个目标。我讲法律和律法其实差不多是一样的意思，因为英文都是 law， 那么我们中文这个字可能很难翻，这个观念也不容易表达。事实上中国最近也在讨论这个事情，党大还是法大，讨论这些事。这些事情我看很难有一个定论，因为没有不认识基督。认识基督的人，认识基督的文化，会知道没有什么东西比法更大。我们中国缺少这种观念，在西方有，很稀奇，非基督教的罗马也有。就是有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它的权力比皇帝比总统还大。英国的国王有一次发脾气，我是皇帝耶，我是万人之上耶。他的牧师说，皇帝你是万人之上，但在上帝和法律之下。就是各位包括我，我们华人我们不那么守法的，我12点钟经过红绿灯没有人，我是 没错，我也走过去的，但黄老师会等了，我都没有等。就是不是红绿灯，甚至不是国家的法律，就是上帝有一个要求，那个要求你要照着这个话去做，因为那是上帝的旨意。法律有这样的权威，圣洁的、良善的、属灵的、神的旨意，美好的、甜蜜的，比蜜更甜，比金金更宝贵。我们需要知道上帝的法律、上帝的律法，这个在圣经里面你需要看清楚，包括我们刚刚说的登山宝训。像甘地、托尔斯泰这些非基督徒，他们非常喜欢登山宝训，其实我都怀疑他们有没有看到登山宝训。他们说这是人类文献里最伟大的、最棒的，哎，要彼此相爱，有人打你左脸右脸给人家打。我真的怀疑他们有看这个，如果他们看到登山宝训，他们应该也觉得要死了，最起码眼睛不保了，天天在挖眼睛吗？不是会动一念吗？律法对罪人来讲是定罪的，只有福音对人来讲，对罪人来讲是盼望。那么但是我们当然要传福音，这是一定的，我们也要传律法，这路德很强调这一点。甚至我不是要让大家混乱啊，就我们值得继续想，不要回答哦，律法和福音哪一个重要？不要回答，不要回答，回答会回答错的。那么我们可能很自重的就会说福音比较重要，福音救我们了，律法定我们的罪，这样讲可能对。但是也有人说律法比福音重要，为什么呢？因为福音是罪人得到赦免，将来在天上不需要罪人得赦免，所以将来在天上我们不会犯罪了，不需要有福音了，不需要有赦免罪人的事。但是将来在天上我们还是需要爱神爱人，所以我们还需要律法，律法存到永远，福音只是在人犯罪这段时间的一个重大的最重要的工具。这样讲也合理，不过如果我们讲到福音和律法，如果我们用爱来理解，福音是神爱我们，律法是我们要爱神，那么如果就这样来讲，我们能够爱神永远是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也许也可以说福音和律法是一直需要存到永远的。所以保罗在这里就讲，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的合宜，因为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那么不是为义人设立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重生得救有新生命的时候，就跟生命就跟耶利米书三十章和希伯来书讲的，到末后的日子我要把律法写在你们的心里。律法不再是一个外在别的人告诉你要怎么样，牧师告诉你要怎么样，先知告诉你要怎么样，而是你自己会告诉你自己该怎么做，自律的。而这个自律来自上帝的灵，把神的话写在我们的心里，使我们喜欢遵守上帝的律法，我们喜欢爱人。各位，今天我们应该还是在征战中，我们喜欢帮太太洗碗工作吗？可能是喜欢，但是可能还没有那么喜欢，可能不一定要有什么婚外情了，但是可能很多男人对他女秘书的关怀，帮女秘书搬椅子更喜欢，他可能知道不太对，但是很难避免对于自己的太太的厌恶，以及对那漂亮女秘书的喜欢。 我们有那个征战，我们以后希望，我们希望我们越来越爱慕上帝的道。那么当然我们将来在天上，这一点我也希望能讲得更好一点，但是把那问题提出来，爱是恒久忍耐，在天上应该不需要恒久忍耐了，应该只就有恩慈就够了啊。不过我们就不去猜那些吧，让我们在今天的社会里面、教会里面、家庭里面，我们多活出靠着圣灵、靠着蒙重生得救、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能够多多的、多多的爱、多多的爱人。那么靠着神给我们的力量，也有一个神学上的问题或者牧会上的问题，各位也不必回答，因为也没有一个标准答案。有人问你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神要求你做的，譬如说一些服事吧，譬如说我们在营会里面要搬运东西啊，拿东西，没有人要求你这样做，但是你应该去做，因为你身强体健。有一件事情你应该去做，但你不想做，可能东西太重了，可能你实在太累了，可能那个人你不喜欢，不管什么原因，有一件事去做是好的，但你不想做，但你去做了，你勉强去做了，心里不高兴去做了。各位，我不知道你们在教会服侍家里有没有这种情形，应该有了，应该常常有。那么实在不想做，但是好嘛，就应该做就去做了。另外一种情形，一个很艰难的事，同样刚刚那件事，但是你灵性很好，你就很欢喜快乐的去做了。各位不要回答哦。那么神学家问，心不甘情不愿的去做和欢喜快乐去做，哪一个赏赐大？不要回答，两个都有道理。有一个答案是，当然心甘乐意的去做赏赐更大，这是喜悦的嘛，神喜欢，这个是没有错，我们大家都知道。可是也有一个答案，我觉得也很对，就是一个人在自己肉体很不喜欢的时候，能够对付自己的肉体，勉强自己去做不想做的事，这个赏赐更大。也有道理啊，也有道理。事实上我们很多时候的成长就是这样子啊。那么这你们如果能听懂就好了，赞成哪一方面没有关系啊。那请求主帮助我们，总之我们遵守上帝的律法哈，是也是建立在主的福音上面的。好，然后我们看1章12节，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基督耶稣，这当然都是又是福音了，给我力量。主给我力量，一切的好处从主而来，我没有力量，我没有美善，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那么这个派我服侍他以我有忠心，也都是主的恩典和怜悯。我从前是亵渎的，那个神字原文没有，我是亵渎的、逼迫的、侮慢的，然而我蒙了怜悯。我们被怜悯了，我们在做罪人的时候就被怜悯了，我们在得罪主的时候就被怜悯了。这个话跟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一样的，保罗讲法是一样的。各位，这是很奇妙，我们也再一次说我们不懂为什么是这样，但是主就是这样。我们爱一个人，我们爱我们的儿女，我们爱我们尊敬的老师，我们爱品德、德性、品质、素质好的人，这很正常。 怎么神爱我们是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没有可爱的，就这一次这个又显出上帝拣选的奇妙了，找不出理由他为什么要爱我们，我们还做罪人，就是你爱都爱一个东西，选一个东西，拣选一个东西，都是他好嘛，他不好你有什么要爱他的。奥古斯丁他那个忏悔录我是很鼓励各位看，那么因为里面很多培灵的成分，非常动人，他的每一句话都很动人，而我真的很希望神学家能够多照他的榜样去做。另外一个安瑟姆也是这样，就是他们在写神学作品的时候都是在祷告，哎，我们现在祷告的时候都在写神学作品，在那里做文章了哈，就是他在祷告，然后他在祷告的时候常常思想一些最深奥的问题，他就问主啊，你爱我，你爱我什么？哎，这我们从来没想过，他就是爱罪人嘛，但是爱罪人对吗？你爱我，你爱我嫉妒吗？应该不会嘛。你爱我骄傲吗？应该也不会嘛。你爱我狂妄自大吗？也不会嘛。就是神爱罪人，那爱罪人什么？既然神恨恶罪恶，他爱罪人的骄傲嫉妒自大吗？我们又没有良善，神爱我们，爱我们什么？他后来自己想一个答案，神爱我们是爱我们悔改以后的我啊，那么就是我们悔改了，重生得救了，有主的荣行，主就爱我们，这也很合理。不过奥古斯丁未必对他自己的答案满意，我们也不一定满意，就是为什么神会爱我们，为什么神会爱我们这些罪人。就有一点你一定要记得，你千万不要说因为我很美啊，因为我很聪明啊，因为我很有智慧啊。各位不要说你没有这些，就算有这些，天和天上的天都不足为他的居所，在神的眼中万物都还是污秽的，连天使都不洁，他怎么会爱我们这些污秽的人呢？就所以奥古斯丁会问这问题，你爱我，爱我这罪人有什么可爱的，莫名其妙。如果说奥古斯丁终于想到爱我们这个将来被他恩典改变的我们，这个说得通，但是我们总觉得还需要有另外更深的一些解释。不过我们就先看到这里，保罗说我蒙了连续，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然后蒙了怜悯，神还是连续怜悯这样一个罪人。我们每个人也都需要记得这一点，我们并不好，因为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所以你信你明白，你就要求主帮助你更加的正直善良，不要妄用神的恩典。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我们求神保守我们，让我们继续的有信心有爱心，继续在基督里。你们可能也都知道在基督里这个词就是与基督的联合，是神秘主义也喜欢讲的，是改革中路德中也都喜欢讲的，与基督联合。如果我们不跟基督联合，基督的美好不会在我们身上，我们唯有凭着信心借着圣灵把我们跟基督连在一起，我们就把基督所有美好放在我们身上了。这里又有一个请各位原谅的，因为我不知道有什么其他例子讲得更清楚，而圣经用的例子只用了一个例子，而这个例子很不容易讲。基督的美好怎么到我们身上？我们说在基督里，基督的美好怎么到我们身上？ 圣经用的例子是夫妻的关系，二人成为一体。这个话很尴尬，我在很多地方讲，后来牧师都来抗议，怎么可以用性关系来讲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说，第一个，因为圣经用了这个比喻；第二个，圣经所用的这个比喻的确可能是非常恰当的，把基督的恩典、基督的性情怎么转到我们身上连在一起的。甚至在教会里面，我们跟弟兄姐妹的和好也是这样。保罗讲的最清楚的是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二章第十六节，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耶稣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两下，双方是哪两双方？看以弗所书第二章，应该一方面是指犹太人跟外邦人这双方和好了。如果是指犹太人和外邦人和好，应该也包括人和人之间的和好，这包括我们种族、阶级、政治立场、男女性别、学校等等不一样造成的仇恨，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和好了。各位，不是小和好，这和好是从创世纪就开始用的，二人成为一体。那么不能够再有更恰当的比喻，也没有更尴尬的比喻来比喻这种和好了。就是在性关系里面，你还是你，我还是我，但是在那种喜悦当中，是二人成为一体的美好。我们很遗憾，这是全世界的问题，性和爱现在是分开的。美国花花公子杂志发行人 Hefner 刚刚过世，有人说他是很有效的一个敌基督，把美国那种清教徒的那种一夫一妻正派的思想完全都打破了。你尽量的放纵性，不必有爱。那么我们也都受这些事的影响，我们也不必花花公子，各位真的不必有别什么色情图片，我们自己会画，我们自己会在脑袋里画。那么但是圣经的确又用了这个字，两下归为一体，是犹太人和外邦人成为一体，也是亚当夏娃的后裔跟上帝成为一体。所以这里两下是指神人之间，也是指人和人之间与神和好。那么也许我们还可以再往下面推一下，就是当二人成为一体的时候，当两双面和好的时候，还会有什么结果？各位，当夫妻有关系的时候，结果就是会有小 baby。 所以我们跟基督的和好，教会弟兄姐妹彼此的和好，教会就会增长，因为我们就会生养众多了。我常常觉得在教会里面，在婚礼的时候，我们读以弗所书第五章，就是夫妻要怎么相爱啊，顺服啊，是没有错，在婚礼的时候读是没有错，可是好像又不太恰当。怎么不太恰当？可能是恰当，但是有更恰当的时候读这段经文，我觉得是洗礼的时候。因为这里讲，保罗讲得很清楚，这是极大的奥秘，我是指着基督与教会说的。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 保罗讲得很清楚，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那么你看这段经文在讲什么？人要离开父母，岂不是在讲基督要离开天父吗？与妻子联合，岂不是讲基督要离，要跟我们结合吗？因为下面耶稣保罗讲的这个奥秘是指着基督和教会的，当然也应用在我们夫妻的生活中。那么容我再把这个实在是很尴尬的题再讲一下，当我们讲我们跟上帝是父子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什么意思？我想是指我们有神的形象和性情，因为儿子像父亲。我想是指着我们将来要承受上帝给我们的产业，因为儿子会承受父亲的产业。当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是主仆关系的时候，我们的神圣经的意思是要我们顺服，是要我们做精明能干主人喜欢的仆人，是要能够顺主人的意思来做事，又要把主人要我们做的事做得好。这个主仆的部分也不难讲，圣经也讲了很多。父子的部分不难讲，圣经也讲了很多。我们是拯救者和被拯救者的关系，这我们大家讲的最多。但是我也觉得不能只讲这个。我们是被拯救者，他是救主，他是 Savior， 我们是 being saved 的。这个我们讲很多，但是这个实在不够。各位，如果你是被拯救，你在一场火灾中被救，消防员救出来了，你有一次在海边被救生员救了，你就谢谢他，中秋节的时候送厚礼给他，就完了。你被救了嘛，就完了。你跟拯救你的人不一定会产生什么很深刻的感情。所以如果说耶稣只是我们的救主的话，其实还有很多没有讲。那么所以圣经还有讲我们跟耶稣的关系是朋友的关系。仆人不知道主人做的事，朋友知道，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这是约翰福音讲的。这每一个都可以去想，还有很多比喻，包括上帝是我们的磐石，他是一块石头，那是什么意思？我们今天也很难懂什么叫磐石了，也没看过，山寨也不懂，随时的帮助懂，很多圣经上，但是什么是他是丈夫，我们是妻子，我们成为一体。我在想最少其中有好几个，有一个是我们跟主在一起是喜乐的，是非常的喜乐。那么可能也包括一个意思，我们的主不喜欢我们有别的男人。这种夫妻中间的嫉妒不容第三者，我觉得是圣经讲我们是他的妻子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他是嫉妒的神，嫉邪的神。好，我们这一堂先讲到这里啊，我们是一个钟头休息。